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有说不尽的恩赐，我们日日夜夜时时刻刻需要你的恩典，需要你的眷顾，需要你的保守。主啊，我们看见我们何等的脆弱，何等的渺小。主啊，但是你的能力是何等的大，要在各地彰显你的荣耀，要在你的子民身上显明出来。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切切的仰望你，为中国大陆，为亚洲地区，日本、韩国，日本是一个福音的硬土，他们只有1%的信徒。主啊，但是你也在那里做动了善工，做奇妙的工作，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你的灵继续的保守那些忠心爱你，为你把命摆上的福音的勇士。主啊，祝福他们，加添他们的心力、智慧、恩高能力，来为主征战，为主图谋大事。主啊，感谢你，赞美你，也聚集我们今天又能够聚集在一起来研读你的话。主啊，愿你借着今天我们所要研讨的亚伯拉罕的信心的经历，以及他的失败、他的软弱，都成为我们的建造，成为我们的造就和见解。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这堂课，也保守该来的弟兄姊妹，给他们坚定的信心啊，能够排除一切的困难，来渴慕你，来寻求你的面。主啊，愿你自己的灵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啊，开我们的心窍，开我们的灵眼，让我们看见你话语的奥妙，也看见你的心意，看见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计划和目的。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啊，真是有真诚、单纯、完备的信心来跟随你。主啊，愿你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主，奉耶稣的名，阿们。上次呢，我们就讲到亚伯拉罕跟罗德的事情，是不是？那我们讲到亚伯拉罕跟罗德他们的选择所带出的永恒的结局，我们也已经讲到，对罗德而言呢，他是短暂的得着，他得着今世暂时的一个富裕，生活条件各方面的富裕，甚至在索多玛城得到一官半职审判官的地位，但是呢，他并没有得到当地人的尊重，甚至他自己的家里的女婿哈都不尊重他，以他所说的话为戏言。然后呢，他永远的亏损是什么呢？啊，他浪费了他的生命，家人道德败坏，女儿乱伦的这种思想也是从那个当地的风俗所带给他这种淫乱的这个影响。而且他最后他失去他的妻子以及所有的财富，最后他更惨的就是说他住在山洞里面，结果生出什么两个孩子，这个两个孩子是亚门人跟摩押人的始祖哈。那这亚门人跟摩押人，你如果读旧约，特别读阿摩斯书，你就很清楚他们是三番四次的背叛神、背逆神，他们在神的会中是无关无份的哈，他们不能进入神的殿、神的会，然后他们也是世世代代成为以色列民的一个难处、一个麻烦。但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没有偏待人的，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哦，因为我的父母怎么样，我的祖先怎么样，所以我今天这个样子。这个人是谁啊？对，路德，路德他是摩押女子，但是因为他对神的信心，他选择以色列的神作为他的神，所以他对他的婆婆说，我要跟随你，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要跟随哈。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当他做这样的一个抉择的时候，神完全扭转他的命运。同时不但如此，他成为大卫的曾祖母哈，所以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有他的名字。所以这我们就看到神奇妙的作为。那我们也讲到这个罗德，他预表什么？罗德这样的基督徒，我们不是讲到说四个先祖吗？从12章开始到50章就讲四个先祖，一个是亚伯拉罕嘛，哈，然后一个是什么？以撒，下面我们就要看他，然后呢，雅各，然后这个约瑟，这个四个先祖。然后你要特别看到的是，在亚伯拉罕的故事里面的时候，传记里面你看到的一个人就是罗德，从开始的时候是跟他一起出来的，然后他后来的结局是截然的不同，哈，这让我们看到什么呢？神的拣选。那这个你就会很清楚，神每一次都把两个人摆在我们面前，然后我们看他的传记，看他所发生的事情，你就看到他们的抉择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这个呢，以扫啊，这个以扫是长子哦，以实玛利也是长子哦，在我们中国人跟犹太人民族里面，这个长子是很重要的。但是神的拣选是不是看这个？这个约瑟呢，他是预表基督，他的一生的事迹是预表基督，啊， 所以你在头脑里面很清楚的看到，神要让我们清楚看到，我们现在在看亚伯拉罕的故事，就是这个罗德，他很可惜的就是说，他跟亚伯拉罕是走同样一条道路，同样的出了乌尔，但是由于他个人自己的选择，以致带来很大的亏损哈。所以我们也上次读了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五节，说什么？他的得救是什么？他是仅仅怎么样得救，而且他的得救好像经过什么火一样的，是很危险。到十九章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创世纪十九章就看得很清楚，他那个仅仅得救是多么的危险，多么的亏损。那所以他所受到的这个蒙羞，他的亏损是我们很大的一个警戒。那我们来读一下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八节。
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
呀。我们将来都要面对面的遇见神，但是我们是像亚伯拉罕一样呢，还是像罗德？这惭愧哈，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戒。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看，就是看对亚伯拉罕而言，他的选择，他的抉择带来什么永恒的结局呢？第一，他亚伯拉罕短暂的损失，他损失那一个很富裕很肥美的像伊甸园那么美的一块平原，对他今生的暂时的一个损失。但是一个真实跟随耶稣的人，跟随基督的人，都是要牺牲要受损的。好，所以我们再看看罗马书八章十七十八节，我们看看罗马书第八章十七十八节。
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处，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看到没有？所以我们已经圣经上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要跟随基督吗？我们要跟他一同受苦。基督受过的苦，我们有没有看到？然后将来得的那个荣耀是比起来是很大的，所以也会一同得荣耀。所以一个基督徒跟随基督的人，不是说一生都是一帆风顺、凡事通达的啊。所以主耶稣不是跟他门徒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要怎么样？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十字架就是牺牲，就是痛苦，就是亏损，就是舍己。所以这些主耶稣已经明明的告诉我们。那你记不记得在马可福音第十章那里记载一位少年的官来见主耶稣哈？这位少年的官是很了不起了，因为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他很年轻，但是他呢很能干很聪明，所以他少年的时候就当官了。当了官，而且他很有钱，他后面不是讲他的因为财产很多吗？又很有钱。然后呢，不止如此，他又少年得志，又聪明，又能干，又有钱，但是他道德还很好，道德非常高尚。因为主耶稣告诉他说，是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他说，哎呀，这些东西我从小就遵守了。你看他的道德非常好，而且更了不起的是什么？更了不起的是他这么得志的时候，这么得意的时候，他没有自高意满，他还来寻求主耶稣，而且问主耶稣说，我当如何行才能承受永生呢？这表示说他对永生有渴慕，他不会被今生所有的富裕，所有的顺利通达所迷惑，而没有想到将来的事情。今天很多人是这样子，眼前的这一切迷惑住了，没有想到永生的事情。他有想到，所以他来问主耶稣说，主啊，良善的夫子，我当怎么样行才能承受永生？你看这个年轻人真了不起，少年的年人很了不起啊！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人今天到我们的教会来，我们大家是不是看他是宝啊？但是主耶稣跟他谈话的时候，主耶稣很爱他，因为他说那些诫命啊，我从小都遵行了。他确实是遵行的，主耶稣才会爱他嘛。啊，如果是他撒谎骗人的，主耶稣也知道啊，确实是遵行，而且是这么有才干啊，有智慧，愿意渴慕主，也愿意寻求永生的人。但是主跟他说什么？主对他的challenge是什么？说还有一件事情，你要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然后你才来跟随我。然后他怎么样？哇，这个代价太大了，付不起了。他忧忧愁愁的走了，不愿意付这个代价。很多人都，哎呀，都在责备这个，想说这个主耶稣真太没智慧了，为什么要对他这样的要求呢？以至于他忧忧愁愁的走掉了，那多可惜啊！如果他没有忧忧愁愁走，留下来将来还有机会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但是主耶稣也同时对十二个年轻人呼召他们放下他们今天的 短暂的来得到永恒的祝福。这十二个门徒里面有几个人回应了主的呼召？十一个回应了，然后呢他们就成为那个世代的领袖。他们不是官了，他们是打鱼的，是税吏，他们响应了主的呼召，在那个世代就扭转那个世代，把这个福音呢传开，成为那个时代的这个领导人啊。所以你看到不同吗？同样的呼召，但是这个回应不一样，就带来不一样的结果。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短暂的损失，但是他永恒的得着，得着什么呢？得着什么？他永恒的得着什么？所以主耶稣也说了一句话，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就怎么样，必丧弃生命，凡为我失去生命的人必要得着生命。好，所以亚伯拉罕他得着的是永恒，他舍弃的是一个方向，神以用四个方向来补偿他。所以东西南北，他说你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的这些地我都要赐给你。而且神对他的这个赏赐跟应许呢，包括三方面。第一，地的扩张，更大更大的一块地了，东西南北哈，一直到伯拉大河这一大片的地，今天就是巴勒斯坦这一块地，好，神应许给他。而且这个期限是多少年呢？期限是多少？永永远远的，不是短暂的，不是说一代两代的，是永永远远的给你们为业。然后第三呢，还要应许他的后裔要像什么海沙尘沙那样多，人能够尘沙能够算得过来吗？但是你要注意这个后裔哈，不是指的犹太人要变成那么多，像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那么多的犹太人在世上，而是什么？有他跟他同样信心的人，聚成他的信心的人会有那么多哈。所以这个后裔你要特别注意，神跟他讲话的时候每次说你的后裔跟什么后裔，这个后裔的跟那个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我们不是那个时候讲的很重要吗？你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女人的后裔，这个后裔的里面他在原文的意思是大写的单数的，那你说后裔后代，你的后代应该是多数的才对啊，但是是单数的，这个指谁啊？指耶稣基督，他的后裔里面要产生这位救主，而这位救主就是将来要伤蛇的头，就是败坏撒旦的权势的，所以万国才能够因他得福。当万国因他得福的时候，是不是跟他同样有这个信心的人就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正如这一次我们所看到的，当他们那些人站起来的时候，我们大家就非常的震撼，在那个我们认为是最困难最逼迫最厉害的地方，有那么多的人，你看得到吗？就像以利亚他跟神说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逼迫我，他打败了巴利的先知以后，他这个也许别要杀他，他不起来逃跑吗？那他跟神诉苦说，你看我为你的名大发热心，他们这样逼迫我，你看现在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追索我的命。结果神怎么回答？我为我自己的名留下七千人是没有向巴利屈膝的，就是没有拜偶像的，怎么只剩下你一个人还有七千人呢？你知道吗？所以今天全世界各个地方，不但是在亚洲，在中国大陆，很多人为神的名赞助的，那这些人都是包括他在这里所说的像尘沙那么多。所以他们两个人的选择跟结局啊，对我们今天的应用，我们来思想，我们今天举目看什么？当亚伯拉罕跟罗德说你先选好了，他举目看到的是什么？看到什么？我们今天举目看到什么？是看到那个平原吗？还是看到地上的国，这个国，这世界上的国，将来要成为主和基督的国？这是在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明明说的，将来要成为主和基督的国。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到圣经里面所有的应许都是我们的哈。所以接下来神告诉他这个应许三方面哈，一个地的扩张，一个期限，一个他的子孙，然后就马上告诉他要做一件什么事情。第十三章的十七、十八节，他告诉他什么？这是他的应许啊。可是你如果这个应许你不拿过去的、不接受的时候，这个应许跟你就无关的。所以神告诉他什么？告诉他要有什么行动，起来，第一个就要起来，而且呢，怎么样？走遍，纵横走遍这地。为什么？要他用信心来宣告，就像神告诉约书亚说：“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要赐给你。”你要用信心来接受，来宣告神的应许，然后马上接着他就逐堂敬拜神。逐堂敬拜神表示他用信心来接受神对他的这个应许，所以是信心的回应。那这个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跟罗德的事情。然后第五点我们要来看的是这个神的应许跟亚伯拉罕的信心，神的应许跟亚伯拉罕的信心。好，那从第十五章开始，我们就很清楚的看到 看到亚伯拉罕呢，他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啊。第十六章我们也看到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什么问题？没有儿子。可是神对他的应许跟他有没有儿子是很大的关联，所以呢神的应许这么丰富这么大，但是他没有儿子的时候，好像这个应许就搭不上线了嘛，好像不能应验了嘛，所以他最大的问题是这个问题哈。所以当十五章我们就看到神对他应许，叫他不要害怕，他成为他的盾牌和赏赐，他是最大的赏赐的时候哈。所以当神给他这么丰富的应许的时候，他马上看到他的问题。第十五章的第二节，好，他马上怎么样？亚伯拉罕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没有儿子啊，那这些应许怎么成就呢？根本没办法嘛。”神知不知道他没有儿子？知不知道扎拉他的妻子不能生育啊？知道，但是神要他自己讲出来，自己面对他的问题。他现在终于面对他的问题了，他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难处就是他的太太不能生育，那怎么办呢？你看神要他自己讲出来，但是他讲出来以后，神也要我们常常在他的面前倾心吐意，讲出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的难处，就是跟神讲出来。他讲出来了，但是接下来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他讲出来以后他马上就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你看到没有，人很会自作聪明啊。我们到神面前来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求问神啊，而是替神出主意，对不对？好，我们常常说如果你这样，哎，你如果改变他，我就会更快乐，你如果改变谁，我就好了。好，我们出主意啊。他也出了主意，他出什么主意啊？第三节他说什么？十五章第三节，加野的是大马士人，他说在当时的文化背景跟社会风俗，他们是没有孩子的时候，那个仆人，买来的仆人是从小在家里养大的，来服侍，那这个仆人很忠心很好，他就可以立他做他的后事，好，将来家业就留给他。所以他也有一个办法，他就想了这个办法，他就跟神提议，他用次好的来代替神的最好。然后神的回答是什么呢？第四、第五节，神回答是什么？你看神的绝对性，神的绝对性，人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妥协，就次好的，但是神他的旨意必要做成，虽然有困难也不能妥协，也不能用次好的来代替那个最好的，所以他说不能。所以今天神的旨意，神的目的，不能用一些招聚来的人来成就，而是要用圣灵所生的人，重生的人。今天建造神的教会也是这样，是圣灵所重生的人才能够在这个建造的工程上有份，不是一些招聚来的人，知道吗？很清楚。所以神跟他说不行，好，就是像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人若不是借着水和圣灵生，不重生，必不能见神的国，也不能进神的国，连见都不能见。所以这个神是很绝对的。然后神 很清楚告诉他，你本身所生的，那么在这里本身所生的是什么？就是他亲生的。而这个亲生的原文的意思里面有说，你本身跟你的配偶原配，就是撒拉所生的才可以，才是。神的话讲得够清楚了吧？应该是讲得很清楚了哈。如果在你本身所生的哈，你亲生的，你跟你的原配的妻子所生的才是好。那这时候呢，第六节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好，那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第四点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那么亚伯拉罕信心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好，那在这里哈，他的信他是信什么？他说他信他有信心，耶和华就称他为义。神跟他讲这个话，他相信了，耶和华称他为义。那他信什么啊？他的信心信什么？应许说他将来跟他同样信心，第五节嘛，信耶和华所说的第五节的话。因为第六节就说他有信心，相信第五节什么话呢？就是将来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这个后裔呢，就是这个大写的这个后裔哈。不是单数的，不是多数的，不是指的犹太人会有那么多，而是指跟他同样有信心的人是这么多。那他这个信心是怎么样的信心？我们看看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哈，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
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
你看清不清楚哈？因为我们中文的翻译后裔都是后裔啊，单数多数都一样，但是原文就是很清楚。所以在加拉太书保罗特别指出来，这个后裔是指的哪一个后裔？是指着这个单数的这个后裔，就是指的耶稣基督。所以很清楚，我们就看到他相信这个。那我们怎么知道他相信呢？相信什么呢？ 你记不记得上次我跟大家画过这个哈，就是在创世纪3:15的时候，不但是神的应许，也是神的预言呐、啊，将来有一个后裔，女人就是童女要生一个孩子，这个后裔是单数的，是大写的，这个基督他要压碎，要压碎撒旦的头，要破败撒旦的权势。那这个是创世纪3:15，那是2000年前神的应许，在3:15讲了。那亚伯拉罕2000年以后，这是亚伯拉罕在这里是2000年以后了哈。然后在亚伯拉罕以后的2000年以后，主耶稣基督才来嘛，主耶稣基督才诞生。然后我们现在呢，是也是2000年以后。我们今天是教会，我们是信徒，这些教会信徒在大约是这样子2000年。那亚伯拉罕的信心信什么？这个神的应许，这个后裔是在亚伯拉罕还没有出生2000年前，神就应许了。然后这个应许的时候，亚伯拉罕有没有看到耶稣基督啊？没有看到，因为是他2000年以后耶稣才来的。所以呢，他的信心是信什么？信前面还没有来，他已经信了。那我们今天在这里啊，那耶稣基督是在2000年前生的，我们信什么？我们是信回去，知道吗？所以他这个我们很清楚，你再看约翰福音8，你就很清楚，主耶稣也肯定了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信什么。他是信往前面信，我们是往回信，所以同样的一个信心都能够蒙约纳。我们看看约翰福音8哈，当这些犹太人、法利赛人他们不信耶稣基督是神所差来的救主的时候，耶稣基督回答怎么样啊？这个56-58哈，请大家一起读。
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50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
你看，主耶稣在亚伯拉罕之后的2000年来，但是他肯定了2000年前亚伯拉罕就有这个信心。他说他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仰望这个救主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在肉眼上亚伯拉罕看见了没有？没有嘛，2000年以后耶稣才来的，但是他的信心的眼睛看见了没有？看见了，他这个信心被神称为义了，知道吗？那今天我们看到耶稣没有？耶稣2000年前挂在十字架，我们有没有看到？肉眼有没有看？没有，但是我们信心看见了吗？看见了，我们这个信心就被神称义，你知道吗？所以这些犹太人还不相信，说嘿，你这么年轻还不到50岁，其实耶稣才几岁啊？33岁哈，33岁就被挂十字架，当然没有50岁，但是你就看到耶稣是那么的疲累，那么的，他们说他还不到50岁，你怎么会看到亚伯拉罕？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多了不起？但是他说没有亚伯拉罕以前就有了我，那他是谁？为什么在没有亚伯拉罕以前就有了我？为什么？你以为耶稣是在这个时候才来的吗？这是从天而降的，在没有创世以前他已经存在了，所以是三位一体的神。他是圣父、圣子、圣灵，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来的时候是圣子降世，但是他就是神，很明显的他就是神。所以这些人受不了，就要用石头打死他。所以你就看到这个亚伯拉罕、他的信心，主已经明明的肯定说他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今天我们要很清楚的看见这个哈，所以他亚伯拉罕因信称义了，但是他对这位天父、这位神的作为的信心完不完全？不完全，所以他后来会失败。好，我们接下来就，结果他后来他就接下来问第二个问题了。哦，既然你给我这么大的应许，那我怎么知道这些应许是如何成就的呢？这个不是表示他怀疑，而是他想要得到从神那里得到印证，得到凭据。那他要得到凭据的时候呢，神就给他一些凭据，跟他立约了。神的答复就是叫他拿3年的母牛、3年的母山羊、3年的公绵羊哈，斑鸠拿来。那这个仪式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呢，是当时候他们那个背景里面人立约的一个仪式，立约的仪式。所以把这些动物都切成2半，然后放在2边，然后立约的双方哈，要从中间走过去，表示说如果我毁约的话，那我的结局就像这个动物一样被撇开，撇开2半。这是当时他，你们如果去看那个耶利米书34:18-19就可以看到，就当时他们立约的一个仪式，神要跟他立约，让他看到说这样子来做哈，当时的一个立约的方式来跟他立约。然后我们看到第11说，有子鸟下来落在那死尸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这个子鸟呢，就是 指的是撒旦，撒旦的拦阻，哈，还有很多，当我们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也受到亲友的拦阻，哈，这是指撒旦的破坏。然后呢，第十二节讲到他说层层的碎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这是讲到他灵性的下沉软弱的时候的一个经历，灰心的时候的一个经历。然后呢，十三节开始就是耶和华对亚伯兰跟他的后代的预言，亚伯兰的后代就是犹太人嘛，他们的对他的预言，然后他跟他讲说，你要确实的知道你后裔必寄居在别的地方，又服侍那地的人，这是指以色列人怎么样，在哪里，在埃及做奴仆，有没有做了多少年，他这里写说400年，其实真正的日子是430年，可是他是简单的讲，简要的讲就是说400年，其实430年哈。我们看到很奇妙，就是当那日满的时候，神就带他们出埃及了。然后呢，他讲这个预言14节，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是不是字面的应验？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那埃及人是吓死的，送他好多金银财宝，让他们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他们不走的话，他们都一直遭灾，神用10个灾把他们救出来，这是对他们后代的一个预言哈。结果都字面的应验了。然后呢，第15节他被埋葬，第16节预言说到了第4代怎么样，他们必回到这个地。那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这什么意思呢？这亚摩利人就是当时神赐给他们那块地的迦南地当地的族裔，一个土人，土族的人哈。那接下来19节的时候不是提了10个土族的人吗？里面也有一族是亚摩利人嘛哈。其实呢，当地不仅是这10族了，还有这些土人很多哈。那他们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就是为什么要等到第4代？不如为什么不赶快把这个迦南地就赐给他？要等到第4代呢？他这里讲说，因为他们的罪孽怎么样还没有满盈。从这句话你就可以看到说，神是多么的宽容忍耐，等候人的悔改。他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也不是一下子就来毁灭，他忍耐宽容，等到他们没有办法悔改了，他才来毁灭。这个亚摩利人、这个迦南人这些族的人，他们有什么罪呢？他们不但是拜偶像，他们淫乱哈，他们的庙的妓女是很多，他们还使儿女金火，把儿女用火烧了来献给他们的偶像，所以他们的罪是很厉害很严重，但是神还是忍耐宽容，等待他们还没有。我们常常说，这个人的当他受到惩罚的时候，我们说他的罪恶怎么样满盈了，恶贯满盈，这就是好像人身上长了一个脓泡哈，长了那个脓泡，如果还没有到很熟很熟脓很熟的时候，不要去戳破它，戳破它就会发炎了，但是你很熟的时候啪一下把它戳破了，脓出来就怎么样就好了。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神还是宽容忍耐，给他们机会，给他们时间，期待他们悔改，但是没有办法悔改。到了第4代的时候，神就让约书亚、摩西带领他们攻打进入这个迦南地，就把他们这些人通通杀死，赶死，赶尽杀绝，赶出去，然后这块地赐给他们。就那个时候为什么不在第1代做，第一代的时候神还要宽容忍耐给他们机会哈。然后第17节呢，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那你就看到这个是讲谁呀、烧着的炉跟火把是谁？罗德。从现在是谁跟谁立约啊？神跟亚伯兰立约，然后他把这些动物切成2半这样排着，中间要走过去，是谁要走过去？神跟亚伯兰要走过去啊，神要走过去，所以神怎么样？烧着的火把这样从肉块中经过去，那就是神。因为神不是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也用云柱火柱来保护他们。神当时不能够整个的显现，摩西不是要见神的面吗？神说不行，你只能从我背后过去，对不对？然后神用云柱火柱保护他们。到了新约的时候，第8章，约翰福音第8章介绍耶稣的时候，耶稣自己说他是什么？世界的光，我是世界的光，若有人跟从我就不在黑暗里走。所以那个时候神是用光用火来表示，那在新约里面也说我们的神是烈火，所以这个就是神他亲自从中间走过去哈，表示他这个旨意这个约呢一定要成就的，一定会成就的哈。我们从历史中已经读到了，是不是都按着字面成就了？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第19节到21节，这里神又再 confirm 给他的那块地哈，他走过去表示他绝对不会毁约，一定会成就这些事。然后这块再一次重塑，这块赐给以色列人的版图啊，有多大呢？好，有这么大，这么大。我们从列王记上、列王记下，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全盛时期，就是所罗门王的时期，这些版图这么大都已经得到了。所以就我们看到神这样子的应许哈，很奇妙的就完全的应验。然后第6节我们要看到亚伯拉罕的失败，他失败了， 跌倒了，为什么呢？他给神要了这个凭据以后，他很清楚神对他的应许，但是呢，这个应许给他以后，他等待了，苦苦的等待，等待了多少年呢？他出乌尔的时候75岁，他生以实玛利的时候几岁？86岁，所以他整整等待了10年呢，你知道吗？这个是信心的考验了，神给你的应许，但是不是马上就看到，又没有看到，那个孩子还没有生下来，然后他一天天的老，他的太太也是一天一天的老，然后你看怎么办呢？好像没有动静嘛，一等等了10年了，那怎么办呢？这时候他的妻子就跟他讲哈，说哎，这个使女啊，就是上次跑到埃及去带回来的这个使女，给他做，当时的文化也有这样的做法，就是祖母不能生的时候就把使女来做妾来继承后代，是有这样的那个。可是当他的妻子扎拉跟他提议这样子的时候，他有没有去求问神？没有，马上就接受了。这是他这个一个软弱，一个失败，他的信心不够完全。他怎么样？他的失败在哪里？他用这个肉体来帮助神的旨意成就。神的旨意他很清楚了，他一定要生个孩子，这个孩子将来会产生一个弥赛亚。但是呢，哎，等了10年，好像还没有成就，怎么办呢？我们帮个忙吧，帮个忙啊，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 effort， 用自己的血肉之体，用自己的看法来想要帮助神成就他的旨意，这就显出他对神的信心呢是一半的信心，半信半疑的。啊，神应许我要给我一个子，他可是什么方法？是这样，我们一天天的老下去了。那莎拉也一天天的老了，更没有希望了，对不对？不能生育，可是只要年轻还有希望，对不对？可是又年纪又老了，怎么办呢？赶快想办法吧。这就是亚伯拉罕信心的软弱，信心的跌倒，他用肉体跑出来了。当我们有时候服侍神的时候，我们不小心也会这样子，我们用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想法，那所生出来的是什么？不是以撒，是什么？以实玛利。今天我们是不是用很多的办法去带领人，去让人来信主，结果我们所生出来的是以实玛利。所以教会今天为什么那么多的问题，是有很多的以实玛利，不是以撒，不是从圣灵生的。所以呢，这个问题有多大呢？你再看看加拉太书第四章，这个保罗就讲得非常清楚了，为什么以实玛利不行呢？为什么一定要生以撒呢？一定要从撒拉生呢？哎呀，这个神不是哎呀强人所难吗？人家就不会生，可是他就非要他生，为什么？你就看看加拉太书第四章哈，从21节在这里哈，保罗就很清楚的讲，两个妇人，一个是夏甲，一个是撒拉，两个妇人只是预表什么？两个约。这个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什么？使女生的，夏甲生的，好，以实玛利，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时使女所生的是什么？是按着血气生的，人的办法，人的肉体，好，所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什么？凭着应许生的，那是他本身不能生，但是是神的应许生的。好，这就是比方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个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两个字是指着亚伯拉罕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和他儿子都是为奴的，哈，遵循律法的。西乃山就是律法，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是他是我们的母，因为今天不怀孕不生养的，哈。然后你一直看下来，哈，最后神要他怎么样？第30节经上怎么说的呢？你因为第29节，那太5章22节就说什么？情欲与圣灵怎么样相争？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是这样，肉体与情欲是相争的。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但是我们的肉体是与我们的情欲相争的，对抗的。他当时也是这样子，后来不是这个以实玛利长大以后就逼迫以撒吗？好，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之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好，所以这个就是很清楚的一个，在这里保罗解释了这一段经文为什么？因为撒拉是预表恩典，是应许，是不能生，但是神让他生，这是不是恩典？那夏甲呢？预表什么？预表律法，人的办法，律法人可以遵行，人又以为说我用我的办法，我不杀人，不奸淫，不强盗，那我遵行这些律法，我就可以得救，可以称义，可以吗？不行，因为凡遵行律法的都是受咒诅的。为什么受咒诅？因为你 律法要全行才行。就像那个少年的官，他说我这些从小都遵行的，但是神说还有一件，他就不能了。所以你不是靠着律法来得救，而是靠着神的恩典得救。好，这个就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为什么神一定要撒拉生，一定要他生的才是，因为是应许生，是在人所不能的当中看见神的恩典、神的预备，我们蒙恩得救，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血肉之体去努力遵行、去克制自己来遵行一些律法来蒙恩得救。所以很多人说我凭着良心做人，我都没有做坏事，那这个神一定要祝福我的 ？No， 不是，这就是行律法了。你所有的良心，所有行出来的好，所有所做的事情都是生以实玛利，神是不能接纳的。所以在这两个女人哈，一表两约，也就是一表两种的路，人以为可以得救的两种的路，然后只有一条路是什么？是因着信心靠神的恩典，靠主所预备的以撒才行，不是靠着自己来行律法。因为律法好像所有全条的律法，好像天在这里，地狱在这里哈。我们人犯罪以后，他要把我们救上去哈，地狱的火，那救上去，这是律法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条、六条、七条、八条、十条，很多很多条，就像一个链把我们拉上去。好，你去遵行啊，不杀人、不奸淫、不偷盗、不什么什么，你都遵行了。可是这一条链里面，只要有一根断掉，怎么样？你还是掉下去啊，还是灭亡啊。可是这一根断掉就不行，所以我们不能够靠着行律法来蒙恩得救。所以也就是下甲是一表人用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办法、自己的血气来成就神的义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全行律法，我们不能全行。有的人道德高一点，他遵行的 99.9% 都不行，何况我们也不能够遵行。所以所有的人灭亡是五十步笑百步。有的人说哦，他那么好的人怎么会灭亡呢？不可能灭亡的，但是他就是在众条当中犯了一条，他还是掉下去。所以我们是看到恩典得救，在这里很清楚的跟我们写明，神的救法是凭着应许，凭着恩典。好，然后在这里这一章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下甲的时候，下甲的遭遇，我们就很同情他，觉得哎呀，他也不是自己要替他生孩子啊，都是撒拉的建议。然后后来呢，又嫉妒他，对不对？然后他都很惨啊，受苦啦、啊，他就逃了啊。你觉得这个下甲有没有错？有错，什么错？对，他自己也有错，他骄傲，可是所以他的环境就苦了，受苦了，对不对？这个撒拉就逼迫他了，他就跟亚伯拉罕讲，亚伯拉罕说他在你的手下，随便你怎么带他。这个亚伯拉罕不负责任哈，他当时接受他的意见，可是现在有了问题了，他不去解决，他说随便你怎么样对待他。亚伯拉罕不负责任，当然这个撒拉也有他人性的弱点，他嫉妒了。但是呢，夏甲他自己也有错，他就怎么样？他本来是使女啊，使女的地位是怎么样？今天这个神的恩典他看不见，他有了怀孕了，他马上就骄傲起来，所以呢他就受苦了。当受苦受不了的时候，他怎么样？没有去面对他自己的问题，他反而要逃开他的环境，有没有？他逃了，逃了以后怎么样？就好了吗？啊，更苦。所以我们看到，当人在环境中，我们受到逼迫、受到困苦的时候，我们要去检讨我们自己的生命有没有问题，而不是想要逃开。你看，他要逃开的时候更苦了，差点没命了，对不对？但是神怜悯他，神怜悯他，看听见了他的苦情，哈，来拯救他。但是神对他说什么？你回去，回去伏在他的这个撒拉的手下，然后我也会祝福你。这是神是顾念人的神，顾念到他的无辜，他有软弱，但是神也要他顺服，要他谦卑，回到他原来的环境去面对他自己的问题，然后神也要祝福他。这是第十六章我们看到的哈。然后第十七章就生出这个以实玛利来，所以这个以实玛利呢跟撒拉就变成一个属肉体的情欲跟圣灵会相争了。但是神的话说是把那个什么属肉体的怎么样赶出去哈。那这个后果，用人的方法所生出来的以实玛利产生什么后果呢？但是王牧师讲得很清楚了，大家记得吗？是神的旨意怎么样？神真正的心意拖延了多少年？他86岁才生，13年神没有跟他讲话。哎，你看从16章到17章，你这样隔了13年呢，13年神都不跟他讲话了。好，你去吧，你自己去生吗？你有办法你就生吧，生出以实玛利来怎么样？产生什么后果？家里有平安吗？马上家里就没有平安了，是不是啊？你有办法你去吧。你所以撒拉他的美梦有没有成真呢？他以为用使女来代替， 他没有信心相信说他虽然不能生，神能使他生，他有没有这个信心相信？没有完全的信心，所以呢他就用自己的办法，结果产生什么？家里没有平安，家里失去平安。然后第三更严重的问题是，以斯玛利的后代跟以撒的后代后来世世代代为仇啊，也是今天回教徒跟基督教之间的什么矛盾困难，不能妥协。所以我们看到回教徒，我们是要很同情他，因为从小这个以斯玛利14岁被赶出去了以后没有父亲。所以呢，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要为回教徒祷告，要向他们传福音。但是我们从美国这边的基督徒回去向他们传福音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的成见，民族性的成见就很深。现在我们就去向蒙古人传福音，我们的办法就是中国人向蒙古人传福音，蒙古人信主了以后让蒙古人去跟回教徒传福音，他们有同样的背景的时候就比较容易福音能够传给他们。所以我们真的要这个世世代代是为仇的，但是我们今天也看见回教徒所以造成了这么多的这个困扰，有没有？像这个恐怖分子的问题，这个是世世代代为仇所造成的，人的错误，人的肉体所造成的这个难处哈，所以是很严重啊，世世代代为仇。所以这个一点点的失败，那让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侍奉神是用什么来侍奉？是凭血气吗？凭着肉体吗？凭着我们自己的才干、自己的聪明来服侍吗？这样子的服侍，我们就在生以斯玛利哈。他们的动机啊，撒拉的动机是对的，是好的，但是他的方法错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动机对，方法也要对，要用神的办法，不能用人的办法，人的肉体啊，所产生的问题是很大的。那所以在我们今天小组教会里面，教会建造里面，我们也看到，如果我们用人的血气，用人的办法啊，不是我们本身所生的，不是依靠圣灵重生的人来参与在服事里面，那将来所造成的问题是很大的啊。一个不是真正从圣灵而生的蒙恩得救的人，他们来做神的工，来服侍神，来将来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这个就是王牧师上礼拜所讲的小组的假象，有没有？你不要以为说，哎呀，我们教会人很多，很兴旺啊，哎，我们小组啊，很兴旺啊，二十几个人，有多少是以斯玛利，有多少是以撒？哈，这个以撒跟以斯玛利，以撒是凭应许生的，凭恩典生的，凭圣灵生的；以斯玛利呢，是凭什么？肉体生的，凭人意生的，凭血气生的。所以是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不同的办法。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严重性哈，这个假象啊，这个失败到什么时候神来扭转呢？你知道他生了以斯玛利以后13年神没有对他讲话，只等到13年以后啊，亚伯拉罕几岁了？99岁了，然后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了，这下更没有希望了，对不对？13年以后百岁了，所以在罗马书4章那里就讲说，亚伯拉罕他看他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啊，已经死掉了，然后呢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连月经都没有了，这更不可能生育了啊。但是神才让他经历到怎么样绝处逢生，神常常要把我们带到一个绝路上去，要不然我们不会逢生的，我们还有很多办法，还有很多路可以走。所以我们人很容易用自己的办法，所以当我们走到绝路的时候，神的大能就彰显啊。这个时候是他们已经到了绝路了，根本就没有那个希望了，没有那个存心，更不可能了，神的作为就彰显，这就让人家看到神的全能。所以神就要带领他进入这个信心的里面，就要他经历死好，所以圣经上说不死就不能什么生，他们经历到死了，自己都没有绝望了，但是能够逢生，所以他们的信心才能够被神建立起来。所以下一次我们就要看从第17章开始来看哈，创世纪不是只是历史哈，它是里面有非常宝贵的含义，有这个表记，很多的表记，表记也是可以说是记号了，也就是英文讲的这个 sign。就是好像你要到一个什么路去的时候，还没有到之前，前面就有一个什么在那里看到哦，现在你往前继续走就会到什么地方。那创世纪也就是一个表记，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些信徒，我们在走信心的道路的时候应该是怎么走的，前面一个一个印记给你看到。那这些亚伯拉罕的经历跟罗德的经历，他跟以斯玛利生出以斯玛利的经历是怎么生出来的，那造成的祸害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可以引为渐渐，不用血气，不用肉体。那 我们继续看的时候，请你留意这件事情，它不但是历史性，不但是传记，而且是表记，而且呢它也很多的预言。好，所以刚才我们读的14章对他的后代的预言，是不是一一的按照字面都应验？今天我们来读这个，好，所以更显明圣经的权威性，而且更显明新约旧约他们是互相辉映的，互相印证它里面的真理。所以创世纪有很丰富的属灵的真理跟属灵的教训在里面。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请你留意什么是预言，什么是表记，什么是传记，什么是历史的事实，什么是我们今天可以应用的教训。好，在我们走这条天路，走这条人生的生命的道路的上面，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提醒跟那个。那我下一次会继续的讲，把这个亚伯拉罕这个先祖的故事讲完哈。那讲完以后，我会跟大家提醒，就是说读创世纪的一些方法哈，要把这个表记找出来，把它的历史性找出来，把它预言性找出来，要把它的应用性找出来，把它的预表性哈，还有预表性，它有预表性的都把它读出来，不是这样看故事这样看过去哦，白纸黑字啊这个故事这样子，而是要把这些都找出来。那我讲完这个亚伯拉罕以后呢，还有三个，对不对？以撒的故事、雅各的故事、约瑟的故事，接下来要请你们来讲。啊，我讲一个 sample， 我讲亚伯拉罕的时候，我讲 sample 给你们看了啊，他的故事啊，你们读的时候也许很快就读完了，但是它里面属灵的含义、它的表记、它的预言性、它的历史性、它的传记性、它的预表性，而它的表记哈，你要去把它找出来。所以圣经是神的话，不是历史，它是历史吗？是历史，但是不仅仅是历史，它是神的话。有个女孩子，我看到一个见证，这个女孩子她信主以后没有多少年，她对神很渴慕，就开始读圣经，她读不太懂，尤其读旧约啊，还是读了不太懂。有一天她去图书馆碰到一个姊妹，这个姊妹跟她讲什么，她就跟她讲说，哎呀，我信主可是我就读圣经，从开始读我都 读不太懂。她说你要读圣经啊，你要把它当成是从神写给你的情书来读，你就读懂了。哇，她豁然开朗，是神写给你的情书诶，不是一本历史书诶，不是仅仅是一个预言书、先知书、预言书什么书，不是，是神的情书啊。然后新旧约怎么样相对，怎么样回应哈，你看出来神的心意要对我们说什么话，是一部爱的情书，来告诉我们他所有记载这些事，为了给我们做见解。好，让我们从中学习生命属灵宝贵的功课，还有这个创世纪里面属灵的真理、属灵的丰富的意义属灵的价值，你都要去把它挖出来。好，所以请大家预备，在你读的时候，你就要准备一支笔记在旁边写。写什么呢？写这段话、这件事情、这个人的经历，他的预表性是什么，他的表记是什么，他的历史性在哪里，他的预言在哪里，他的属灵的教训在哪里，把它写出来。所以等我讲完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以撒、雅各、约瑟，请你们来讲。每个人都可以分享你读他们的故事，不然的话就大家在家里读就好了。这个白纸黑字没有一个人不认识，一下就读完了，是不是？故事你当成故事、当成历史来读，很快就读完了啊。但是其实它在里面是神写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情书、爱的情书，告诉我们怎么样。他怎么样爱我们，他怎么样，他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我们可以更明白他的心。好，当我们明白他的心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才能够增长，我们才能够分辨什么是以撒，什么是以实玛利，什么是雅各，什么是以扫，这个事情我们要分辨清楚。